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开放麦向大家开放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在实体当中哈去开个开放麦。这个我们的开放麦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听众要有更多的交流。这次的交流方式呢，就是透过读听众的来信，跟大家有分享和交流。
这次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我们尽量多的让听众朋友的来信多说，就是我们听到的问题不再简单的是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那个朋友就说了他的很灰暗的生活，他的心境，包括他说我只是想倾诉一下，其实我们也就成为他的嘴替，
对，
让他来倾诉一下。所以说你们在听我们新做的这个听众问答的时候，会觉得问题太长了。
对，没关系啊，这个问题长也说明大家信任我们嘛。
对，
听众们的来信都代表着他们的心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封信。阳光、海伦二位好，我想就一个这几年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让我感到为难的问题向你们请教。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对基督徒传福音这件事反感情绪非常强烈，并不是单纯的对信仰本身有敌意，而是对被传的过程感到厌烦反感。最近啊，我在网络上常看到类似的留言，说又在路上被拦下来传福音啦。朋友每次聊天都想把话题拐到信仰上，真的很烦。也有人说，我不是反对基督教，但我讨厌被一直传教。甚至还有人直言，为什么基督徒总是觉得自己对，就非要别人也接受吗？这些声音啊，让我很矛盾。一方面，我作为基督徒，我知道传福音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是一件不能轻看也不能回避的事。但另一方面，当我看到这些真实的反感与抗拒时，也会开始反省，难道我们所做的真的是在传福音吗？还是反而让人更想远离福音？我也常常在心里问自己，当别人已经明确表示不想谈信仰时，我还要继续吗？如果坚持讲下去，到底是忠心呢，还是不体贴？如果不讲，会不会变成逃避使命？而如果讲的让人觉得被冒犯，那我们是否也需要为这种方式负责呢？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和我一样，夹在使命感和现实关系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拿捏，有时又怕被说成强迫、专横，于是干脆就不敢开口，有时又怕自己太退缩，辜负了信仰。所以啊，我想请教二位，在一个对宗教高度敏感、强调个人边界的时代，基督徒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传福音这件事？什么是出于爱、尊重他人的传福音？又有什么样的方式可能已经偏离了福音本身？很期待听到你们的分享，帮助我们在真实处境中既不失去福音的勇气，也不失去人的温度。谢谢你们的指教，小麦子。
从小恩典到小麦子，这个话题太大了。
对，
可能
我们
不是一期节目能够讨论
完的。对，我们以前做迷思的时候也专门
做
过关于福音的迷思。
我在节目中应该也不是第一次承认哈。在向不信的人传讲福音方面，我自己是信心很不足的。我也退缩过。对。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说是不是就可以不传。所以说从正面回答，它当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
对，就福音是我们的大使命嘛。
对，
使命。
对。但是呢，也绝对不是什么呢，说不管对方愿不愿意，我都要把我讲的讲完。
对。
对
吧，也就是方法是可以商榷。
一旦有方法，它就有环境的问题。
对。
它就有时代性的问题。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困境啊。我的牧师他神学院毕业，他就在传教一直到今天。他80岁了快。他还在不懈的传福音。而且用他老的方式。用老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在路上把人拦住传福音，去敲人家的门。实际上已经不太符合现在的社交礼仪了。而且现在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来说呢，它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城市。有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语言， 有不同的文化，
嗯，
你这样贸然去敲门的话呢，确实是不是完全符合现在人的习惯，
嗯，
不好说。但是这个事情真的就是这么纠结，牧师就是在这样坚持，
嗯，
我们自己心里不愿意，也得去硬着头皮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有收获，
嗯，
这是第一个我要跟你说的，是有收获，
嗯，
第二。无非就是你可能摆上的更多，
嗯，就是你可能被拒绝啊，被人不喜欢呐、
啊，被人看不起啊，
被人看不起啊，对，
被人冒犯啊，
被人对，
就是说你要摆上的更多，
嗯，
因为我们的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传福音的，
嗯，
我不知道他的老师是怎么传福音的，他就固守他的目前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嗯，
我觉得从信念上和从传福音本身的这个大使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嗯，
责无旁贷，
对，
必须得干，
嗯，
而且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困难，可能和我们自己在各方面的信心以及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小心思有一定的关系。
嗯，
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基督徒，带他去我们教会了，他的电话号码什么的就都被
留下来，嗯，
然后我的师母和我的牧师就会不停的给他打电话，
嗯，
直到我的朋友在我耳前抱怨说他们很不礼貌啊，
嗯，
我都已经说了两次，就说如果我有需要我会找他们，
嗯，
他们还会在每个礼拜给我打一次电话，
嗯，
为这个事情我真的在想，我的师母和我的牧师两位老人家，他们知道不知道人家在背后抱怨他们呢？我估计他们可能是知道的，
对，
但是我还要打，
嗯，
为什么？因为我要给你的是福音，
嗯，
我要给你的不是我向你
推销，对，
我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我是为了你的好处，
嗯，
更是为了我的神的好处。我就是说，我们从态度上要勇敢，
嗯，嗯，对。
当然，我们在方法上要有一些变通。
我自己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视频，有一个大妈呀，她在地铁上给一个小伙子传福音，
嗯，
然后那个小伙子就骂他，
嗯，
然后这个大妈也还是听着，就最后说我是在救你，
嗯，
然后这个录下来视频，
嗯，
这小伙子就一直口不择言的在说，
嗯，
你这什么东西，封建迷信，我们不需要，我们反正他爱国言论就出来了，
嗯，
对，
嗯，
哎，我就在想，就是刚才我们读到小麦的这封信，你会看到他的视角不断的转，最重要的视角当然是基督徒的视角，或者是，上帝的视角，就神怎么看福音，
嗯，
你怎么看福音，
嗯，
刚才阳光讲了他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
责无旁贷，
责无旁贷，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一信主上帝就把我们接回天家了，嗯，留我们在这不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吗？ 对吧，像保罗说的。另外我看他的视角又切换到，这个听福音的人，当然这个是同理心我们都能理解哈。就像你刚刚说的，你那个朋友打电话给你说啊，我觉得他们太不礼貌了，
嗯，
我觉得不信主人的视角或者他们的反应一定是各式各样的，
是的，
我们先接受他们一定是有抱怨，甚至有不喜欢、排斥、拒绝，一定是这样的，我们把它设为一个常态。那第二个反过来，你要知道你这个福音对他意味着什么，就像你说
是救他的命，
对，你的福音是救命的。有时候就在想，你手里头有一个药，
嗯，
你会藏着掖着吧？
结果你的病人在
这不断的指责你，指责你，你想害我啊？你想把我整死啊？我觉得前提还是因为上帝让我们传福音，他并没有答应你传的人都信，
嗯，
因为他说了，这个世界有拣选的，有不被拣选的，
嗯，
你传到那不被拣选的，带来的可能就是咒骂，
嗯，
可能就是对你的诋毁，这是正常，
嗯，
我们先把它看成正常。但是呢，反过来，如果是一个被拣选的人，是不是福音到他耳朵里他马上就信了呢？也不是，他还是有个过程的，
嗯，
所以第一个你不知道谁被拣选，第二个你要想如果这个人是被上帝拣选的，这个福音就是上帝要借着我，就是拣选里面我们都知道凡事都拣选哈，上都第一音嘛，上帝就借着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带到他的耳朵里，这就是我的责任，这就是我的使命的话，那当有一天他真正的明白了的时候，他会感谢你的。
你刚才说这个短视频，我就一直在想，假如说你说的那个在地铁上给人传福音的阿姨哈，
嗯，对，
假如是我妈，
嗯，
然后我会怎样呢？
嗯，
晚上回家吃饭，我会说妈，你下次别去了，
嗯，
何苦呢？
嗯，
或者说我会很心疼她，说没必要，这么大年龄了是吧？她自己都不要活，你干嘛还要把上帝的福音给她呢？她配吗？
嗯，
对，我们从亲情的角度讲，
嗯，
我们可能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嗯。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话，我一直记得圣经里有那句话叫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对，
是这位老人家，
嗯，
我们看到他忍受了一些屈辱，
嗯，
实际上他是得到了神的恩典的，
你是有冠冕的，
对，我说我特别触给不信的人去传，
嗯嗯，
其实我心里头有一个小九九。第一，我们以前曾经谈过的以福音为耻。第二个呢，就是担心别人在我们的面前轻慢我们的福音，
嗯，
张口得罪我们的主。
嗯，
我跟我同学聊基督信仰，我会在很安全的环境
聊，嗯嗯，
一对一，
嗯
啊，私密这样的环境聊。我为什么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你说的大庭广众之下，
就为什么不能当着所有人的面，我们一起吃饭，我就给他们说福音呢？或者在一个大群里头，我就旗帜鲜明的说呢？第一就是潜意识的，或者是性格里面的东西哈。
嗯，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是不是合宜在这样的场合去讲福音呢？所以这里头就出现了一个选择哈。
嗯，
我们传福音到底是在中心做见证呢？还是我一定要赢下这场谈话呢？
对，这是我想说的。
就我这种性格的人，
对对，
往往谈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赢下来。
就是我觉得啊，有这个小麦子这种想法的人很多啊，可能面对的多多少少都会有对说要有疑问。我倒是觉得应该像阳光这样，就针对自己，因为每个人个体不一样，就是我到底发处在什么地方，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比如你可能最后发现是怕被拒绝呀，然后里面有小九九啊，呵呵，还有发现自己还有血气，哎，我觉得是挺好的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这样，都可以做一下这样，就自己在不能传福音的时候，背后到底有什么惧怕？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圣经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惧怕什么，我们就被什么捆绑。
嗯，
我们惧怕什么，什么就是我们的偶像。
嗯。
惧怕哈，这个话题实际上我们可以展开很多讲，但今天就不展开。我就我的意思，
爱里没有惧怕。
对，爱里当然没有惧怕。我觉得这个小麦子他提的这个问题，确实使我们，包括我自己，包括听众朋友每一个人，当我们真的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些阻拦或者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反省一下。刚才说到的那个在地铁上传福音的阿姨哈，也是我们的姐妹。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件事情好像还上了头条。我印象当中，其实很多弟兄姐妹还是抱着支持这个阿姨的态度，因为我们都知道她所做的可能在那个人眼里看来被冒犯了，那个人眼里觉得她就跟个垃圾一样，那个人觉得啊，我们这个中国人，我们有自己的什么信仰，我不要你这西方的列强的什么东西啊。我也真是盼望咒骂这位阿姨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如果有一天他得到了福音的时候，他回过头来，他真的是感谢神差派了那样一位阿姨，在最开始的时候把福音的信息带到他耳边。他的一生还长，
对，
我期待在他的一生当中他能被福音得着。
我觉得他很大程度上已经得着福音了，
因为他有一次面对冲突
特殊的方式。
对对，
而且他的这个整个的回答上了热搜，这个事情一定会在他心中
至少是一个对很深的印象。对，
有朝一日他真的渴慕福音的时候，
嗯，
这个阿姨早早的就放在他的心里。
我期待他身边不断的有基督徒，
我期待有朝一日我们能看到他的一个见证。
哦，来我们电台做见证。
不一定来我们电台，我觉得在广域媒体上或者在某个场合看到一个
这样的见
证。是的
是的，我们
那真是太美好了。
对，我们就期待有这样的恩典临到他。好吧，
是的，是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对，
好，我来念这封信哈。
嗯，
他说，泛舟派的老师你们好，我是一位长期收听你们节目的弟兄，先谢谢这位弟兄啊。
嗯嗯，
想写信向你们请教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盼望能听到你们比较系统诚实的回答。他说，这些年在教会里，我越来越常有一个疑问，神学培训对教会的牧者和带领人来说究竟重不重要？我所在的教会里，几位被称为牧者的同工，其实都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他们很热心，也很愿意服侍，但是在讲道和教导时，常常会让我心里打个问号。有时经文的解释似乎很随意，有时结论更像个人经验，甚至彼此之间也会出现明显矛盾，让我开始怀疑，他们所讲的真的符合圣经原意吗？还只是讲得通，听起来感人而已。于是我也开始反问自己，如果不需要系统学习神学，也可以当传道人牧者，那神学院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只要有热心有呼召就足够了，那为什么教会历史中还会发展出神学训练？更让我困惑的是，我看到在海外不只是有神学院，甚至还有神学硕士、神学博士，那些人要花很多时间学习原文、教会历史、神学体系，承受不小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如果神学真的只是可有可无，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辛苦的去读？我并不是 想否定没有神学背景的牧者，也不是想把学历当作属灵高低的标准。我只是很真诚地想弄清楚，在教会中呼召、生命和神学训练之间应该如何被正确的理解和摆放。期待你们的分享，也盼望你们的讨论能帮助像我一样的普通信徒在敬虔与理性之间找一个更稳妥的位置。祝福你们的事工。这个署名说是一位在困惑中的弟兄，这个应该都是弟兄会提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弟兄思考的比较多哈。又谈到神学了啊。我觉得神学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先用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论断先把这道题先解了啊、嗯、就是神学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神学是什么呢？神学广义上来讲，或者是简单来讲，好像是对上帝的话的一些整理和思考，以便于我们更有力的去认识上帝。好像广义上和简单的答是这样。神学能走到今天，实际上它已经发展了很多，比如说系统神学啊、圣经神学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神学啊，有很多不同的门类，有很多不同的类别。一个在教会里服侍的，做讲台服侍的，我觉得去接受正式的神学训练是非常有帮助的，是非常好的，这是一方面。但神学它又不是涵盖所有，没有人会因为神学得救，
对，
人都是因为神的话语得救的。那神学它所研究的，或者是它所要整理的，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去理解神的话语。这个弟兄在这封信里说的两个我都同意，就第一个，讲台侍奉有神学训练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就是，如果讲台所讲的是讲得通的，听起来感人的，也是对的，也是讲台服侍的一个方面。
这样说吧，我觉得第一，对于一个教会的领袖来说，尤其是你要负责教导，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里有人负责教导，有人负责饭食嘛，对吧，也有人负责其他的方面。如果你是跟教导有关的，尤其是一个教会的领袖的话，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去进行一个神学的系统教育。
对，
因为神学在大学里作为一门学科，其实很多很古老的大学都是神学院出身。
对，
那现在有一种风潮去攻击神学，攻击神学教育，无非就这几个方向。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第一，那都是人的东西，这其实很可笑。难道我们看圣经不是上帝让摩西写下来的吗？当然圣经和其他的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除非在教会里只读圣经，否则都是人对圣经的理解，对不对？一个教会的领导如果不接受一个系统神学的教育，他难免在一些地方是不全面的。当然可能有的人通过自学他能够完全达到这个水准，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安全的，就是这毕竟是一个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既然成为一门学科，它就势必是系统的，它势必是全面的，而且它的结论是经过了检验的。好，但是是不是只要你在神学院拿到一个学位，或者是你在神学院拿到这张毕业证，你就可以在讲台上做一个很好的教会的领导呢？这是不一定的。
对，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说你只要上了神学院你就能来教导，也不是说你要想当教导你就必须要去上神学院，而是说你最好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学习，
对，
你来做一个教会的领导。这样的话呢，起码在这个你的神学装备上是安全的，是全面的，是均衡的，
会出太大的问题。
对，那么你在做一个教会的领导的时候，你当然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你比如说你要有生命，如果要讲道的话，你还要有讲道的一些基本的能力。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条件而已，我们绝对不能以偏概全，走两个极端。一个说哎呀，有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不重要，只要你有一颗服侍的心你就来讲道，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你说哎，只要是神学院毕业的就非常好，他就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这个爱主信主的人了。我真的说不一定。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我们周围有人要去上神学院的时候，另外有人就会说哎，谁谁谁上完神学院回来多骄傲啊，谁谁谁因为上了神学院反而不信神离开了，这样的事情天天都有。但是你不能够成为我们不去神学院把自己装备起来的一个阻碍。你要知道一个人下决心要去读神学是应该被鼓励的。
是的是的，
因为它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是你去听一堂讲道就可以了， 就像这位弟兄在来信中说到的，这个神学院现在不仅仅是学士学位，神学院更多的是硕士学位，基本上我们去神学院学习都是硕士学位学习，那么还有我们的同事都是博士学位的，对，那个可不是说你去听一个讲座两个讲座，第一学费是不便宜的是吧，
是，
第二每一门课你的阅读，
对，
你的论文，你的听课时间，你的出勤率，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咱们说个不好听的话，你在其他的学科里头你可能还能有个偷机，你在神学的学习里头你是带着一颗敬虔的心进来的，
对，
你是要百分之百的兑现你当初的承诺的，所以说任何一个人下决心去上神学，这里面或明或暗就有一个他其他方面的一个决心，就是他要委身了，他要真的为神做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全时间的交托了，他不一定出来去当牧师，
对，
但是他搭上很大的时间去学习，他出来一定是为了服侍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也不能迷信读了神学的，
是，现在教会里头很多的声音其实就是警惕人们迷信神学，
对，
说哎，只要是神学院毕业的站到讲台上肯定就没问题的，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个人身上有个毛病，这个人就是个普通的基督徒，你就会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人总是犯罪的。如果这个人是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你就会说，你学了那么多东西都白学了吗？这么明显的问题怎么会在你身上出现呢？如果你发现这个人是神学院毕业的，还特别会讲道，还是你教会的领袖，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小的毛病，你就会看得更清楚。
你会放大，
很正常。
是的，
当我们离神越近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这些杂质就会特别特别的醒目。对我们这些要做服侍的人来说，我们要注意清洁自己，要注意看自己，反思自己，认罪自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要祝福也要保护这些立志要为神做奉献的人。
是的。那这个弟兄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教会中呼召生命和神学训练之间如何正确的理解和摆放。简单讲吧，就是读神学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读神学。你有没有呼召，你有没有那个被神呼召去读神学的这个经历？为什么？因为神学院都要让你写。
是的，是的，
你写一个，
没错的，
就是入学的一个表白。
对，对，这三条啊，海伦，我认为缺一不可。
对，
不能互相替代的。呼召呢，是回答什么呢？你是否该做这件事情？
对，
就说你的使命是什么？
对，你为什么要读？
你为什么要来？那么生命和品格呢，是说你做这件事会不会把你的要牧养的羊群给带坏啊？你的品格很差，你的生命不够强壮，你能带得了这些羊吗？那么从训练和能力，是你能不能把这件事做对，是技术，是办法，是方法，对吧？
对，
所以这三个呢，我觉得一个凳子三条腿
挺稳的，
它就稳当了
啊，挺稳的。
对，从教会来说，教会确实应该承认，就是说神只用这个神学院出来的人，不可能的，对吧？神当然可以使用不是神学院出来的工人，
对，
那他的十二个使徒没有一个是神学院出来的，那都是神亲自教出来的，对吧？但是说一个可信的这样的一个神学院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可以被检验的系统训练，一个是知识，一个是方法，都是系统的训练，而且我们都在神学院有过学习的经历哈。神学院里对生命这同样是重要，你照样要祷告的，你照样要灵修的，它不是说只是给你更多的信息，只是给你更多的知识，它照样是要让你在里面有生命的成长，它也有见证的，对吧？
是的。
学院招生也很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它要你提供的东西，除了一般学校招生需要你提供的东西以外，他要你太太或者你的先生来表明你对上神学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这个一做就是两个人的事情。第二个，他一定要问你的原生教会，他甚至会问你的原生教会，如果这个人出来做服侍，你们教会会不会接受他？因为他是对你的生命负责的，
是，
他知道你这个是一个摆上的过程，
嗯，
你这个学出来你就要被神用的，
对，
他对你的整个的生命是负责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去学习，我们是为了提高知识，提高认知，然后找到工作。神学院不是这样。神学院首先是一个教托。
对，前面的路就是由神自己亲自带领了。
是的，我觉得这位弟兄的来信写的特别真实哈。他说，我们听一些没有受过系统神学训练的人来给我们讲东西的时候，我们往往感觉就是讲得通啊，听起来还挺感人的，但是呢他讲的东西彼此之间会有些矛盾，或者说在某些局部上你觉得是合理的，放到整个里头你会发现它不系统， 我们进入教会，那你无非就是一篇篇的讲道听。
嗯，
那每个教会的讲道安排不一样，有的是按顺序来的，有的是按主题来的。
嗯，
你的主日学的课也不是专门给你安排的。
嗯，
那人家是一批一批的在教，你的查经班也不是专门给你安排的。很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得到的神学的知识啊是碎片化，是不系统的。我们在神学院都有一门课叫系统神学，
嗯，
它就是基督论、神论、救恩论，一个一个非常系统的建立起来，让你知道它整个的脉络和它整个的一个全备的样子。
嗯
啊，这个对你建立一个知识体系，或建立你的整个的讲道的体系或者教导的体系，都是必要的。
我还想补充另外一点哈，其实，如果就大的范畴来讲，神学如果我们定义它就是对神的话的理解哈，那每个人都有神学，对，只是你的神学是自己的神学，还是被大公教会所认可的神学，区别就在于你的神学是好的神学还是坏的神学，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他也有侧重，这是一个经过检验的神学。
检验的
可被训练的神学，
对对 对,
对，
所以都不一样。那今天这个时代呢是网络时代，我相信只要不是年纪特别大，一般都会使用网络。那今天呢在网络上有很多神学课程，
嗯，
也有很多神学讲座，我是觉得哈，如果真的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完完整整的读一个神学学历的话，其实真是可以考虑在网上
找一些神学课程，
对对对，
系统的学习一下，
对，系统的学习一下。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他愿意到网上去找讲道，好不好呢？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呢这就容易碎片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互相也会讨论嘛，某某某的讲道讲得真好，你就会去选择你喜欢听的。但是你在学校不是这样的，你最终是要把所有的课上完的，它不是按照你的要求来的。我们知道神学学习是被教导的，因为这封信讨论的是教会领袖啊，你是有教导人的责任的。如果你不系统，如果你的神学没有经过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检验和训练的话，那你去教别人，我觉得从某个角度上来讲是不安全的，可能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宗派的问题，每个人不能同时代表三四个宗派吧，你只能是一个宗派。所以一般的神学院里，就在这种基要真理的这种神学院里，他还是对这个门派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归纳的。
好，对神学培训这件事情啊，我估计以后还会收到这样的信。没关系，我们就再从别的角度再来讲吧。好，那我们今天饭桌开放麦就到这儿。
好啊。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来信。
把更多的麦留给听众朋友。
对对，把开放麦留给听众朋友们。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我们下次见。
再见。Search my heart.Search my soul, take my shame, take it deep within. Search my heart, search my soul, take my sin, lead me back to you.Search my heart